那今天我们要从民数记的第十七章来看到二十章啊。本来他的这个编排啊，我们知道说从十一章到十六章，它记载着以色列人啊，无论说平民百姓、闲杂人，或者说包括亚伦米利暗等等的啊，对摩西、对神的一种怨言。那么他啊，在一整大段里头，他在十五章插入了献祭的条例。那十五章他特别的谈到，有一些罪是可以透过献祭来赎罪。那如果是善感行事啊，举高双手来反对神的，那他就没有啊这个赎罪祭。那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这个第十七章啊，它是接续着十六章，因为十六章谈到了这个利未的子孙可拉，还有流便的子孙啊，这个大贪亚比兰他们的一个背叛啊。那背叛以后，虽然说可拉党还有流便的子孙啊，他们被神来惩治。那后来啊，以色列人他们也因着可拉党跟流便的子孙被神惩治，来向这个摩西亚伦发怨言，以至于啊有这个瘟疫。那么总共死了一万四千人啊，一万四千七百人以后，那这个十七章神他特别的来晓谕摩西说啊，要把他们十二支派每一支派的这个首领，把他们的杖取来，那每一支派的这个杖，那各写上各首领的名字，那把这个杖要陈列在亚威的这个法柜前啊。那这个法柜在原文里头，它是写着见证，是作为见证的这个地方。那么摩西啊，他就遵照亚威的吩咐，那把这个十二支派的十二根杖各写上首领的名字。那么亚伦的杖啊，也就是利未支派的这一根杖，写上亚伦的名字。那么十二根杖就照着亚威所吩咐的摆放在约柜前。那在十七章里头啊，隔天摩西他啊进到这个法柜的帐幕去，那么利未支派亚伦的杖啊，他记载的说，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啊，开花结了熟杏。那摩西就把这十二根杖拿到以色列的众人面前啊，那其他的这个支派的首领啊，一看到亚伦的杖发了芽啊，开了花，那甚至说结了熟杏，那他们就知道说这是亚威所拣选的啊。因为亚威在吩咐摩西的时候有特别谈到他所拣选的啊，那一个首领，那一个支派的首领，他的杖要发芽。那在十七章的这个第十节，他特别的谈到说，亚威吩咐摩西说，要把亚伦的这个发芽的杖摆放在法柜的前面。那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要给这些悖逆之子来留作记号，这样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啊。所以这个第十七章亚威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啊，在十七章里头他就是谈到两种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第五节所说的，因为亚威说他所拣选的那人的杖要发芽，这样亚威就要使以色列人向你们啊，这个你们是指着摩西跟亚伦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神这样做的目的是确认亚伦是神所选立的 这个祭司是要服侍神的，这样以色列人啊，诸如十六章所记载的那样的反叛的情势，发的怨言就不再啊出现在亚威的这个耳中。那把亚伦发芽的杖安放在法柜的面前的这个目的，是要作为以色列人背叛不信的一个证据。那这样就是要让他们向神所发的怨言止息，啊，免得他们死亡。那底下的十二节、十三节，以色列人对摩西所说的：“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亚威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吗？啊，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带有那一种，还是有那一种发怨言的那一种味道的，啊，因为神他拣选了这个亚伦，那么其他的人就不能够再啊去想要夺取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任。啊，这是第十七章它的一个重点。那十八章啊，它的一个描述点，它特别的把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及利未人他们所应该掌管的这个职任范围，啊，把它做一个陈述。啊，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那这里啊，特别谈到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本族人，哦，就是利未人，他们要一同来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啊，那亚伦跟他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啊干犯祭司职任的这个罪孽。那特别的谈到说要把利未的这个支派啊，把他们跟亚伦和他的儿子联合，那这些利未人他们要守这个亚伦所吩咐的，他们要看守全帐幕，但是利未人他们不可以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啊，免得这个利未人和亚伦和他的儿子都死亡，啊，因为神他特别的界定出亚伦和他儿子所应该做的工作以及利未人所应该做的工作。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他就是要做这种监看监管的工作，哦，不让利未人逾越了他们所应该尽的这个职事。那如果啊亚伦和他的儿子代乎职守的话，那么就如十八章三节所说的啊，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那这些利未人要跟亚伦联合啊，来看守会幕，办理会幕一切的事情，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啊。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是要看守这个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这个以色列人。那把这个利未人啊所应该负的这个职任，还有亚伦和他儿子所应该负的这个职任分清楚啊。那特别谈到说亚威是将祭司的职任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作为赏赐来侍奉亚威，那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啊。这个特别的谈到，因为服侍神，服侍这个会幕里头工作，服侍坛的神是特别指派给亚伦和他的儿子，那其余的人啊，干犯了就要被致死啊。这是这个一节到第七节所理清的亚伦还有他儿子以及利未人他们所应该负责的这个职任。那从八节到十九节，这是特别谈到神对于服侍他的这个亚伦和他的子孙所做的这个赏赐。那神所赐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这个赏赐，那大致上啊，他用很多的这个描述来描述，那大略上啊可分为七种。那 第八节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营，以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远的份。啊，这个永得的份，他强调了有这个三次啊之多，就是这个第八节、那十一节还有十九节啊，他还会再强调一次。那我刚刚所说的赐给亚伦的啊，可分为这个七种。那他的第一种，他就是在这个第九节，以色列人归给亚威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那这一些如果啊不经过火的，都是至圣之物，要归给啊亚伦和他的子孙啊。因为我们知道素祭它是取一把烧在坛上啊，那赎罪跟赎愆啊，它是烧这个内脏的这个神所要的部分啊，那肉的话啊是没有经过焚烧的，所以他这里说存留不经火的啊，就赐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啊。那这素祭、赎罪跟赎愆这三种祭不经火的，他有限定，他说啊，这个男丁才可以吃啊，这是特别的一个限定。那第二种呢，啊，就是十一节的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摇祭，啊，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啊，这个永得的份就是永远的定力。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献的这个举祭、摇祭，他有可能是这个平安祭里头啊特别拿出来作为举祭、摇祭的啊。那这个的话就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啊。那这里就不再限定说是男丁才可以吃，而是儿子跟女儿都可以吃啊，但是洁净的人才可以吃啊。那因为以色列人所献的这一些圣洁的祭物啊，它的一个限定条例一定是要洁净的人才可以吃啊。那第三种啊，这边所说的凡油中、新酒、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亚威的出熟物啊，亚威多赐给亚伦啊，这是出熟物中的油、酒还有谷类。那第四种啊，他特别谈到说，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亚威的出熟之物，也都要归于你啊，你家中洁净人都可以吃啊。这第四种就除了这个十二节所说的这些以外，从土地上所生长出来的啊，那有可能就是这个水果类的，或者说啊，其余的这个青菜之类的啊。但是他这边他没有讲，他只把它跟十二节做一个区别而已啊。除了油、酒、谷类的这些以外的，从地上所带来给亚威的出熟物啊，神都赐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啊，这是第四种。那第五种是十四节，以色列人中一切永献的都归于你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有人啊，这个土地永献啊，或者说人的永献，那这个都是要归给亚伦和他的这个子孙的啊，甚至说啊，一些赔还的这个东西，那没有人承受的话啊，那最后这一些也是归给啊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那第六种啊，他这边是说，所有这个投生的啊，连人带牲畜都要归给你，只是人投生的要赎出来，不洁净的投生的也要赎出来啊。那人的一个赎是一个月 以外所当属的，是照着亚伦所安排的，按着圣所的平五舍客勒。哦，那如果不洁净的牲畜的话，那是照着利未记27章27节那边亚伦的一个安排估价。哦，那要属的人就照着祭司的这个估价加上五分之一来属。哦，那如果不属的话，啊，祭司就可以把它卖了。所以这个是啊，第六种，就是驼生的人和这个不洁的牲畜啊，赎出来的这个赎银是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那第七种啊，就是17节18节所说的，凡驼生的牛或者驼生的绵羊、山羊，这个是不可以赎的。这一些啊，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把他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来献给亚威啊。但是他的肉必归你，像被咬的胸、被举的右腿一样啊。所以这个头生洁净可作为祭物的这个牲畜的话啊，它也是一部分这个脂油啊，也就是神所要的，按照利未记所说的献给亚威以外，那其余的这个肉啊，他这边说胸啊，还有这个腿啊，都归给祭司啊。这可以总括说，这七种是要啊归给这个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所以他在这个19节，他又特别的强调一次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亚威的圣物中的举祭啊，我都是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啊。这个永得的份也是一样，是永远的定力，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亚威面前做永远的言约啊。这里加上一个言啊，那我们知道说言它具有防腐的一个作用，那强调言约就是一个永不改变的一个约。那从啊20节到这个24节啊，它是特别谈到祭司跟利未人他们特别在民中不可有产业啊。那他在这一段里头啊，他三次的强调说，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啊。20节。他讲了一次，这是针对亚伦和他的子孙的。那在这个23节跟24节啊，他特别的谈到关于利未人，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神他特别的吩咐以色列人要把出产的这个十分之一来拿出来，作为利未人子孙的这个产业。啊，因为利未人他们是要跟亚伦和他的子孙联合来办会幕的事，所以亚威啊就用这个来代替啊，作为他们的一个酬劳。所以啊，22节他又再一次强调说，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啊担罪而死。那以色列人从出产当中所取的这个十分之一，就是献给亚威为举祭的，亚威已经把它赐给了利未人。所以亚威对利未人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那最后的这个从25节到32节，这是特别对利未人的一个吩咐，利未人他们从以色列人当中啊所得到的这一些财物，他还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啊。这个献给神也就是归给这个祭司亚伦啊。他在27节28节特别的谈到说，利未人从这个以色列人所取出的十分之一当中，他还要再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那这样的话啊，是要算为他们场上的谷 又如满酒做的这一个酒啊，利未人他们把所得的这个十分之一拿出来，就好比是以色列人他们献上这一个举祭啊，场上的谷酒座当中的这一个酒。那特别的谈到说他们要把这一个制好的啊，那原文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肥美啊，是一个脂油的一种肥美，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那特别谈到说利未人他们所得到的这一些，利未人和他们的家属啊，随次都可以吃啊，这是利未人的一个赏赐。亚威啊，用这个来代替他们办理会幕式的这个酬劳。那三十二节又特别的一个吩咐，利未人一定要将这所得的这个十分之一拿出来，这样他们才不会为这个物来担罪啊，那他们才不会亵渎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圣物，免得死亡啊，因为神把这一件事情啊看成说利未人从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当中所得的，如果他没有再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归祭司亚伦的话，那他就等同他啊亵渎了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圣物啊。所以他在这个十八章里头啊，他特别的把亚伦和他子孙所应该得的这个所应该得的这个酬劳啊，他把它写得清楚，也把利未人他们所得的以及他们所应该拿出来的啊写得清楚。那他在这边啊，虽然说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有他们所该得的，那他们也有他们应该要遵守的啊，所以他在十八章里头特别的谈到说啊，四次的这个死亡啊，亚伦和他的子孙跟利未人他们看守会幕的这个职责一定要看守住啊，免得死亡，这是在第三节。那第七节谈到说外人不得去侵犯祭司还有利未人他们的这个职责啊，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啊，这是在第七节。那在这个二十二节啊，又谈到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那最后的这一次是对于啊利未人，他们要将所得的最好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免得他们亵渎了啊以色列人的这个圣物而担罪而死啊，这是在三十二节。那第十九章啊，他特别的记载说，要他特别谈到说亚威所命定的律法当中的一个条例乃是这样啊，这一个是对亚伦对摩西说的，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负轭纯红的母牛啊牵到你这里来。那这十九章特别谈到说这个没有负轭啊是一个没有瑕疵的红母牛，那要带到祭司的面前，要把它烧成灰，要作为这个污秽的水啊。那他在十九章他可以分作两大段来描述啊，他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他是把这个如何制作这个污秽水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母牛灰啊，如何去制作，他把它交代清楚。那么刚刚说到以色列人把这个纯全没有负轭的红母牛牵来，那交给祭司以利亚撒，那特别谈到这个要制作这个母牛灰的话啊，要把它牵到营外，那把它宰杀在啊祭司以利亚撒的这个面前。那 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啊，那再来就是人要在眼前把这母牛焚烧，它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啊，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都丢在燃烧牛的这个火中。那特别的谈到说，祭司还有这个烧牛的人，哦，他们都要不洁净到晚上。那要洁净的话，他们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可以进营。那特别谈到说，要有一个洁净的人把这个母牛灰把它收集起来，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那同样的，这个收母牛灰的人，他也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那特别谈到说，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啊，这个制作这个母牛灰啊，是为了要做除罪用的。那本身这个母牛灰它是不洁净，那一碰到它的，哦，无论是祭司，无论是烧牛的人，或者说，哦，收拾这个灰的人，哦，他们都同样的在当天不洁净。那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一大段是特别，哦，关注于人碰触了这个死尸。那这个死尸它是限定在这个人啊，人的死尸。那他强调摸了人的死尸就七天不洁净啊。那这个七天的不洁净是这一段他所强调的，他在十一节强调了一次，那他在这个十四节啊又强调了一次，十六节第三次的强调。所以，哦，碰触这个人的死尸七天不洁，那么碰触死尸不洁要如何来得到洁净？他在这个十二节特别谈到说，那人在第三天和第七天啊，要用这个污秽水来洁净自己。那如果这个碰触死尸的人，他在第三天啊，不洁净自己的话，啊，那他同样的，他在到了第七天啊，他也是不洁的，啊，因为他没有用这个啊除污水，中文把它翻作除污秽的水啊，那它其实就是污秽水。那三天跟七天没有用污秽水来喷洒的，那他是不洁净。那对于这样不洁净的人啊，他的一个处罚是严厉的。他在十三节跟二十节啊，他用不同的语词来强调说，摸了人的死尸不洁净的，不洁净自己的，就是玷污了亚威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的这个当中剪除啊，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洒在他身上，他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那二十节他说，那污秽不洁净自己的，要将他从会中剪除，因为他玷污了亚威的圣所。好，所以他这两节第一次用说玷污了亚威的帐幕，第二次说玷污了亚威的这个圣所。好，所以可见第十九章的这个母牛灰啊，是针对于这个碰触人的死尸不洁啊，他所神所特别规定的一个条例。那他所强调的，有这个不洁，一定要除去不洁啊。那要除去不洁，就照着神的定例，在第三天和第七天啊来做这一个除去不洁的动作。那十四节这里特别的强调说，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 多必七天不洁、如果有人在帐篷里头死了，那么跟他同在的这个帐篷内的人，或者说以后啊进入到这个死尸的帐篷内的，那他们都要七天不洁。那如果在帐篷内敞口的器皿啊没有盖上盖子的，也是不洁的。那第十六节他又谈到另外一种的沾染死尸的不洁，他说在田野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碰触坟墓，都要七天不洁净。那为了这个不洁净的人，要拿烧成的这个除罪灰，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红母牛的这个灰，要放到器皿里，倒上火水。那做这个洁净的，要由一个洁净的人，他拿牛膝草沾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幕上和一切的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或摸了致死，或摸了坟墓那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因着死尸不洁的这个洁净条例，是由一个洁净的人，他特别强调这个洁净的人，就不再限定说由祭司，而是由一个洁净的人，他把这个母牛灰拿来放到器皿，然后把这个活水加上去。那第十九节谈到说，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这是一个为了死尸所必须要的一个洁净的一个动作。他要透过一个洁净的人，把这个红母牛灰盛在器皿，加上活水，透过这个洁净的人的一个洒，那在第三天和第七天的这个洒的动作，那这样才能够达到洁净。所以他在二十节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强调说，如果这个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的。这个要作为永远的定例。那个洁净的人，他洒这个除污秽的水，它就变成了不洁净。那他要洗衣服，那他二十一节这边谈到说，凡摸这个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那不洁净的人，他所摸的一切器物就不洁净，那摸了这物也不洁净到晚上。所以他在这个第十九章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条例，谈到这样的一个死尸的不洁，是七天，那要得到洁净，就是要透过洁净的人，把这个调这个污秽水的一个喷洒在第三天和第七天。那第十九章他特别的谈到，在亚威的帐幕，在亚威的这个圣所，人是要洁净的，如果不洁而不照着亚威的这个条例去做洁净的动作，那他就要被剪除。那第二十章是特别的一个记载到米利暗以及亚伦的这个年老的死亡，那他在这一段里头又谈到了一次以色列人的一个发愿言。那这个发愿言是新的一代，那由这一次的一个发愿言也造成了摩西的一个伤害。那我们特别的从这个二十章来看，他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特别谈到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正月间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加迪斯那米利暗就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那因为会 会众没有这个水喝，他们就再一次的来攻击摩西和亚伦，来发怨言说他们也恨不得跟以前死在亚威面前的那一些人一样，和他们同死。那同样发怨言说为什么摩西亚伦把他们领到这个旷野，让他们这些会众还有牲畜都要死在这里那他说他们在这个地方不能够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亚威的荣光向他们显现那亚威他晓谕摩西说，他吩咐摩西要拿着杖和他的哥哥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的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那水就会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这个牲畜喝。第九节特别谈到说，摩西照亚威所吩咐的，从亚威面前取了杖去。摩西和亚伦召聚民众到这个磐石前，但是摩西他在这里他发了脾气，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他用手中的这个杖击打了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那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但是亚威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那这个地方又被起名为米利巴那这个米利巴的意思就是争闹的意思。那这是第二代的一个怨言。那第一次的第一代的因着水而发怨言，它是被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一个时候他们是刚出埃及走到利辉殿的旷野那在那边因着没有水那一次摩西是用杖击打磐石所以那个地方被称为玛撒，也称为米利巴玛撒是试探，那米利巴是争闹。那这一次的这个加迪斯又特别把它因着水又把它取名为加迪斯的这个米利巴的话它又是一个争闹所以前后两次间隔第一代跟第二代同样都是在这个没有水喝上面来向亚威发怨言，但是第二次摩西跟亚伦没有照着亚威所吩咐的用话来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摩西用杖来击打磐石两下，那被神看为是不尊亚威的名为圣，所以摩西和亚伦就不得领这会众进这个迦南地。那第二段它记载着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他们在这个加迪斯，摩西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那谈到说他们在埃及所遭遇到的一切，以及亚威如何把他们领出埃及，那现在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他求以东王让他们路过他们的这个境界。那这里他们特别谈到说，他们只走这个大道，他们不侵扰他们的田间葡萄园，也不喝这个以东王的水但是只求让他们能够步行过去，但是以东王却是禁止他们，率领很多人准备用强硬的手段来攻击以色列人那特别的记载说，以东王不肯 啊，容这个以色列人同他的境界过去，啊，于是以色列人他们就转离来离开他，那他们从加迪斯起行到了这个何尔山，啊，那从啊23节到29节，这里是谈到亚伦的工作到了一段落，啊，他要死在这个何尔山，那这一段。特别的谈到说，亚威小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的这个民那里去，他不得啊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那这边又再一次的重提说，他们在这个加迪斯的这个米利巴随这一件事情上违背了亚威的命令。那吩咐摩西要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啊，那摩西啊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啊，这大祭司的袍服就传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啊，那穿在以利亚撒的这个身上，亚伦就啊死在这个何尔山，啊，那亚威所吩咐的，摩西就带领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啊，上了这个何尔山，那也照着亚威所命定的，把亚伦的这个圣衣来给这个以利亚撒穿上，啊，那最后摩西跟以利亚撒下山来，那亚伦就死在那个山顶上，那全会众啊看到这个亚伦已经死了，啊，就为这个亚伦哀哭30天。啊，所以20章啊，它特别的记载到这个第一代的领袖代表人物啊，这个米利暗跟亚伦的这个死亡，那也记载的这个第二代他们的一个发怨言所造成啊，摩西亚伦不得进入到这个迦南地，那也记载了这个第二代的。啊，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撒的承接啊，他父亲亚伦的这个圣衣啊，那等于说从啊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20章，这个已经作为第一代的一个段落，也是第二代他们开始啊要进入到迦南地。那从啊下一次的21章开始，这就是新的一代。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征战的开始，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从17章到20章的一个概述就到此为止。
感谢神哈，啊，家的弟兄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那从17到20章这一段里面，很奇特的，他特别把。关于第一代的这些人他们所做的，那到20章的时候可以说第一代的人做一个总结了。那这个整个第一代里面，我们发现到他们得到神的恩典，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民数记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整个两卷半的刺激都是跟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哦，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那他们的这一代人，从我们知道，从埃及里面所得的恩典，在旷野里面的恩典，以及从西乃山一直到加底斯所蒙受的恩典，啊，他们这么一次又一次的蒙受恩典，最后他们却最终死在旷野的里面。我想这个也是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警醒了哈。啊，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代，神一次又一次的施恩。我们从16章开始的后半段那里，透过亚伦祭司这个他们的这个代祷，也就透过他们的这个香炉为一个代表。那整个16、17、18、19，他不断的强调亚伦 被神所兴起之后呢，他所担任的这个责任，在整个旷野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实际上比摩西更重要。摩西是传递神的话，他是引导以色列人的，但是整个在对付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要透过亚伦的，他不是透过摩西的。也就对于罪恶的一种赦免，对罪恶里面从那种不洁中得到洁净的，他是要透过亚伦的职责。那整个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神的一开始是呼召摩西的。那一呼召摩西的时候，他不光是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出来，他还要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神。那我们知道敬拜神最大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来讲是那个罪的辖制，就是埃及法老的辖制，但是对另外一点来讲，就是人的肉体的软弱。那这两点神原先是要透过摩西来做一个带领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摩西的推辞，所以神就拣选了他的兄弟亚伦，让他们两个人来成为一同来带领。我想这样的一种方式，最后两个兄弟他各有他们的职责，一个是在做领袖的气质上，在对一个征战，在一个整个领导的体系上，摩西是做代表的。但是对一个来到神面前要去胜过人的肉体，人的各种不洁，那是亚伦来做一个代表的。我想整个从十六章到十九章，有关于祭司是他这一段里面他特别要去强调的。十六章里面他特别强调祭司的这个职任的问题。十六章在第十节的时候有关于这些可拉党他们，就是利未支派的子孙，他们是来求祭司职任特别要强调祭司职任是这些可拉党他们为什么要去背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求的这个祭司的职任。那这是个祭司的职任，他特别在这十六章里面，我们看到在第三十六节跟三十九节，他对于这个亚伦跟他的儿子，他都加了一个祭司。我们看三十六节谈到说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三十九节也谈到说是祭司以利亚撒，他特别对以利亚撒这个亚伦的儿子的身份，他特别把他强调他是祭司的。而可拉党他们渴望祭司职任，但是他们却不是祭司的。同样的，我们看从第十七章以后，那透过这个亚伦的杖的花亚，拿来特别来凸显出神所要强调的，他拣选是谁？他的拣选是要拣选那一个要花亚的杖，会花亚结出性的。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他特别要去强调的，透过亚伦的杖。我们知道这个杖原来是一个木头，它已经是离开了土地，它正算一个是死亡的东西，它会重新再发芽，再结出这个性，那表示它是如同是死里复活的。它透过这个杖的一个死里复活的象征，来表达神所拣选的那个人，他就能够透过死里复活，使人能够得以在神的面前得蒙赦免。我想这个在新约里面，这真的是等同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成为那大祭司，能够来拯救我们。这个是在第十七章里面他这个很明确的一种新约的一种应验。那透过亚伦之杖之后被拣选出那一位才是神所拣选的，那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是透过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那这个祭司的职任就是非常的被准确的来确认出来。那从十八章以后，我们就知道他一开始就要讲说 啊，这个祭司的责任，在第一节里面，亚伦他们呢，他们本身就是要来担当这个祭司责任跟圣所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祭司责任里面，我们发现到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他连续的讲了三次，在第一节在第七节要讲两次，特别要强调是祭司责任是归给亚伦的。那这样的祭司责任被凸显出来之后呢，他在从后半段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也谈到祭司啊，虽然就只谈到一次啊，在第十二十八节要将几句呢是归给祭司亚伦，他也在这里强调是祭司亚伦。所以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所各得的有不一样的，然后他要强调出那个治好的以色列人是把他们中间的治好的归给利未人，利未人要从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中的治好的再归给亚伦。那这样的一层一层的把亚伦这个祭司的职分再次的被高举出来。所以我想透过祭司，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我们所得着的一切最美好的都是要归给这位耶稣基督。那透过归给耶稣基督呢，表达出我们是神来悦纳我们今天的献上。同样的第十九章他也强调了，连续强调四次。我们看第十九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他连续强调是祭司以利亚撒。那只有这个祭司才可以把这个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是丢到这个烧牛的火中，只有祭司去丢，其他人不可以丢。那祭司也只有祭司才能够牵到营外，然后祭司用手指头去浇这个牛的血，向会幕去弹七次。这些动作都是要透过祭司来做才能够制作这个除污水，没有祭司的参与，人虽然有这个红牛，虽然有牛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虽然也可以去烧，但是没有祭司的参与，这样的水也不是除污水。所以他特别要去强调祭司的参与才能够让人家从这种死亡，也就是这个沾染死尸的问题，他去得到洁净。所以我们看到十七章的透过死里复活的那个杖，跟十九章透过人摸死尸的得洁净，都跟死亡有关系。这种透过祭司的死里复活的一种代表，人才能够脱离死亡的辖制，脱离肉体的这一种污秽的辖制。那我想这个很明确的，他就来谈到我们新约里面，我们也一样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这种死亡的辖制，肉身的这种污秽。那没有那一位胜过死亡的那一位来拯救我们，我们不可能赢过我们的肉体，我们也不能够以后有一种肉体死亡之后再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我想这个都不在一直就在这个强调祭司的责任在哪里。他不光是在今生里面让我们离开这种罪污的沾染，也能够蒙神喜悦得以来亲近神，他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幕后的盼望。透过祭司我们才有一个幕后的盼望，今生的盼望是能够得以朝见神，得以再一次的蒙神悦纳，跟神有关系。但是能够在最终我们肉身死亡之后，我们还能够得以在神面前得以存活的，也是要透过这个死里复活的祭司。我想这个是大概他要不断的要去透过这一段的这个祭司的凸显的过程里面，用新约的角度来看祭司的角色，它是这么样的重要的。同样的，在二十章里面，当然加德也谈到两个人物的死亡。 这两个人物的死亡，首领的死亡，就是代表这那一代不幸的人他们的死亡。那他们在我们知道，在第十三、十四章这两章里面，整个以色列的背叛，并没有说摩西跟亚伦也有参与背叛，他们还是坚持。但是为什么到最后摩西跟亚伦也不能够进入，而神只说这个加勒跟这个约书亚才能够进入？从第二十章里面，他再次给我们做一个回顾，让我们来彼此做比较。神说的话真的是，他就已经事先说出摩西跟亚伦，他们还是最后是背叛了神。虽然他们一辈子忠心，但是在这个米利巴的这个事件上里面，他们不尊亚威为圣的这件事情上，以至于他们承受的恶果是，他们也不能够在肉身的上面得以直接看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我们知道，你能够肉身来得见神，肉身不经过死而能够来到神面前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赏赐啊。那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到，那只有第七代的以诺，他不经过死，他都能够来跟神同在。其他的人，我们不知道，除了以利亚先知，他是直接被神的这个战车把他直接升上天，这两个人以外，我们就看不到人，没有一个人他能够不经过死亡的。那表示在人的一生中真的是人的肉体的软弱常常会让我们去得罪神。那这样的软弱得罪神，最终总是会带来死亡。摩西跟亚伦的一生忠心，耿耿的来跟随，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的肉体还是有他们肉体的软弱。所以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警醒，我们永远不可以自夸，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我们所能够得胜的也不是因为我们而得胜都是出于那一位耶稣基督，他跟他所应许的那个圣灵这两个中保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是有谈到说，那位圣灵不住的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在我们的心里面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也在天上为我们祷告透过这两位中保，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去得胜。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信心上，也建立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不住的带导。所以耶稣基督叫我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警醒的祷告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可以得胜，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跟罪恶的辖制，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在我们肉身死亡之后，我们得以在天上，可以在神的真正的赏赐给我们的家乡中，我们跟神同在。我想第二十章里面透过这一个米利安跟亚伦的死亡，那来警醒我们。这中间插入这个以东人不允许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路径的问题，我们再来思考以东跟以色列人他们之间原来是兄弟之邦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的，那同样都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竟然不愿意有那种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的但是他们竟然不纪念当初兄弟之情而拒绝他们。他特别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但是以色列人也说他们因为他们的拒绝，他们还是绕道而行，就离开他们，他不会去强硬的一定要经过他们。这让我们真正的来回想人际之间的那种关系， 透过你真正的宽容。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跟宽容？当你愿意跟人向人家伸出友谊之手，但是别人却不愿意，别人拒绝我们的友谊之手的时候，我们对他们怎么样去对待他们？这里特别要去让我们做一个学习。以色列人还是照着神的吩咐，虽然他们低声下气跟人家伸出友谊之手，祈求人家能够接纳他们，人家拒绝了，他们还是啊摸着鼻子啊，就从旁边就这样绕过去，他们不发怨言，也不向人家说话恶话，更没有那种攻击别人去侵占别人的意愿。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去学习的。今天我们得了神的恩典，那我们向我们以前的兄弟朋友，我们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我们盼望他们得到我们今天从神那里所得着的这一切。虽然这是宝贵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启示，但是别人他们拒绝了，我们还是说，那按着神的许愿，按着神的时候，我们就归荣耀给神吧。就如同耶稣基督在地上吩咐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对门徒特别谈到说，如果那有那可得平安的人，那他们愿意接纳你，你就进到他的城中，你的平安就要归到他的家中。如果那人拒绝了，那平安就要归在你们的身上。我想耶稣基督的吩咐是应该跟这里民数记的23这一段里面是相同的。以色列人愿意经过以东人，一定会把玛拿、把神的同在带给以东人，就如同耶稣基督吩咐以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些福音如果那些人愿意接纳这些门徒，平安就真正归到这些愿意接纳的人。我想这样的一个原则是相同的，今天用在我们的身上也应该是一样的。愿意接纳我们的，愿意来承受这一切恩典的，那平安就要临到他们身上，或者平安也要归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这是神很明确的一个恩典，哎，这样的话语也要安慰我们。以上。来，钟明，这4章你就回应吧，好吧。